请翻到60页，看这个意象。如二圣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于念意，念无意象，一舍出分别执着相故，名相似觉。看这一段，我们看慈州大师的解释。第二是意象无名。那么这种的人所观的这个意象无名啊，是指的是见思惑，见思惑。说一有我执，起贪嗔痴等惑，起惑以后就会造杀盗淫等等的业。从我执起惑，然后造业，这个叫做变异。这个意象无明的立名啊，是这样子立的。根据这个我执起贪嗔痴等惑，然后造杀盗淫等等的业，那么这个层次的修行人，他会把这个前后的次第啊，种种的道理观得清清楚楚，所以可以断除。这个就叫做意象无明，这个我执就是意象无明啊，贪嗔痴等的惑，生这个杀盗淫等的这个业行为，这个就叫做变异啊。故曰意象。那么这一段文字呢，也分成四个部分啊，每一段文字都是分四个部分啊。初二句啊，是说明这个能观意象无明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他说是二圣，是其中的一类啊，二圣人是其中的一类，也就是声闻缘觉，修的是这个偏空观啊，是偏的人空。只除掉我执，修的是这个啊。那么还有大圣的里面是谁呢？是三贤菩萨啊。从十住到十行到十回向，我们三贤菩萨已经讲过好几次，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啊，菩萨的阶位啊，菩萨的阶位知道吗？啊，都知道吧？啊，不知道。在经论当中哈，那么菩萨的阶位的有多少呢？有这个不同的讲法。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这个数字，那么大体上是根据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有没有听过这部经？可能很多学长有听过，也有没有听过的啊，没关系啊。那么这部经呢，它所里面所列出来的菩萨的阶位一共有52个位次，有52个位次啊。这个十信位是外凡，这个是内凡。那么从初地以上就是圣位了啊，圣位呢，这个还是11个位次呢，还是因啊，这个是果啊，那么这是佛位。那么关于这个断惑的这个位次啊，我想在这里不要讲，讲的越多啊，可能有的学长已经知道的，那没问题啊，知道了也不用讲，不知道的啊，那么越听啊，这个内容越多。啊，有时候受不了 其实在天台来讲啊，像这个外凡他是修什么啊，然后到了内凡什么位次的时候，他是断见是惑啊，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七住位，对吧？啊，到了七住啊，从初住到七住啊，就他的断惑的这个他的这个情况呢，就如同什么？如同这个小圣的从初果到这个阿罗汉到四果啊，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在七住位的时候，其实是见识惑断掉。七住位的时候，阿罗汉是断了见识惑啊，断见识惑，也就是破了这个人我执啊，阿罗汉。那么圆觉当然是跟阿罗汉是这个断惑的这个情况是差不多啊，不过他的根性呢是比阿罗汉要利一些啊，他呢还能够多多少少断一些习气。这个意象无明，除了二圣人以外，还有三贤位的菩萨。可是呢，在我们这个论里面，论文它本身啊，只举出了一个初发意菩萨。这个初发意菩萨呢，就是发心住，就是初住，十住里面的初住，叫做发心住。这里所讲的初发意菩萨，就是初住菩萨。那么论文有一个等字，所以等取这个等字就代表其余的九住，还有呢十行，还有十相，就是十回向。这就是能观之人。可是这个二圣跟这些菩萨们虽然都是断见思啊，破人我执，可是菩萨所修的功课跟这个二圣人所修的功课有些不同啊。菩萨还修什么呢？修法空啊，二圣呢只修人空。二圣人只修人空观，破人我执，到这个人我执破除了，他的功课就完毕了，他毕业了，对吧？证入涅槃啊，如果把惑断掉了，证入的涅槃叫做有余涅槃，对不对？然后这个报，这个最后的这个果报生也不在了，这个灰生灭智啊，就叫做无余涅槃，他全部的功课就完毕。可是菩萨不然，菩萨是兼修法空观。菩萨兼修法空观，不但要断除人我执，还要断法我执。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菩萨是兼修法空观啊。所以菩萨修两种空都要修，但是呢，只到十回向为止哦。这个法空观有没有圆满呢？没有，这是相似的。还没有圆满，这个要这个把它这个说出来啊，并不是这个三贤位的菩萨所修的功课完全等同于二圣，不一样啊。二圣人只修人空啊，菩萨是兼修法空，不但修人空，还兼修法空，只是法空不圆满，法执还没有断掉。要到初地才断法执，而且断一部分，完全断那就是要到这个十地等觉后心，断光就成佛了，完全断掉就成佛了。那么这个是一般通常通途的讲法，跟天台的讲法有些差异啊。所以这个
在这一条里面，各位要知道的就是初发意菩萨等是三贤位的菩萨，他修的这个观呢是两种啊，人空观跟法空观啊，只是法空观不圆满啊。好，绝于念意，这一句是什么呢？是四个部分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啊，这是所观相。前面讲了，已经讲了能观的人，第二部分讲所观的相啊。为观依人我执起惑造业，受分断生死之苦。因为有见思惑，就会有分断生死。二圣人跟菩萨，他能够断见思，就是把那个人我执断掉了。那个人我执的果报就是分断生死。所以受苦，受什么苦？分断生死之苦。有没有学长不知道分断生死的？要回去查查工具书啊。两种生死，一种变异生死，一种分断生死啊。那么六道的凡夫都是离不开分断生死啊。那么这个二圣以及菩萨都有变异生死，佛才能够断掉两种生死啊。这个分断生死啊，总而言之，是从这个起人我执生贪嗔痴慢等等的惑，然后呢造杀盗淫妄等等的业，受分断生死之苦。这个就是变异的相，叫做异相啊。这个就是所观相，二圣人跟三贤位的菩萨所观的就是这个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前面的念无异相这一句，就是第三部分，叫做变观利益。观了以后，他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就是破我执以及惑业苦，界内的这一种的这个惑业苦等等的，通通都这个断除，这就是利益啊。观这个异相无明所得出来的利益，那么在论文只有四个字：念无异相啊，念无异相。在有没有把无明全部断掉？没有，所以他还是有念，但是他有念的当中已经断除了异相无明，留下来的念还剩下的是住相跟身相，对吧？所以他还是有念。昨天到今天我们都一再在讲无念是佛，所以这个菩萨是有念的啊，菩萨还是有念，可是呢，他的念呢越来越细。我们凡夫是最初的，念是最初的，啊，粗的先断，细的后断，啊，在断后的次第啊都是这样子的，啊。最后的两句是第四个部分，叫做结观分歧。总结这样子的修观的一个程度、一个结果、一个范围、一个界限，结观分歧。那么它是用初分别执着相，这个初分别啊、执着啊，就是执着五阴的这个身心为我，起这个我执。起我见啊，所以叫做人我执。那么二圣人跟这个三贤位的菩萨都能够断除这个人我执啊，所以呢把他们并列出来啊。 但是真正的他这里也说明了啊，真正的这两种人在修观的时候，菩萨是需要修二空观的，不但修人空观，还要修法空观的，他的目标是远，要朝成佛的这一条道路前进，所以他要兼修法空观，但是到这个十回相位，这个法执还是没有破，要出地才破，所以他真正破掉的这个，从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呢，他跟二圣人是相同，只是破掉了人我执而已，法我执还没破，所以呢，把它并列在这一条一相无明，最后一句结名把它起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相识觉，这个始觉啊，在这个位置上叫做相识觉，前面的灭相无明称之为明觉，也就是明自觉，其实是不觉。为什么不觉呢？因为他没有觉察到那个意相无明，针对这个意相无明来讲，他根本就没有觉察到，他只是断除这个业恶念，然后让自己不要去造作这个恶行身口去造作恶念，令他不起，以后也不要再起来根本没有去断这个惑，所以叫做不觉针对那个惑来讲，他是不觉的，他没有觉察到那么对于业来讲，他已经这个有觉察到这个恶念让他止住，所以叫做明觉，明自觉所以第一个始觉的名称叫做明自觉第二个这个叫做相识觉那么不同于二圣人，二圣人因为已经入灭，他如果断掉见识惑的话，他就入灭入涅槃，灰生灭智也不要再来轮回了。菩萨不是菩萨还是要来不但要自己，还要断法执，而且还要度众生。从这个八住开始就修假观了空观到这个七住，空观到了七住以后见识断掉，从八住开始就是专门努力的去修这个假观假观就是要度众生。怎么度众生那么这种的这个程度三贤位的菩萨的程度刚刚讲过了，叫做内凡。因为对于真如这个理得到的解是一种相似的理解，所以叫做内凡，所以他这一种觉也叫做相似的觉，因为只是相似的理解真如理，只是相似的理解，有问题吗所以叫做相识觉法身，法身要出地才能证得部分这是讲别教天台的判教的话是别教是这个出地以上证得法身，所以称之为法身大士。法身大士要别教出地，可是原教的话就出住了。那么华严呢这部经那我们看天台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去看华严，华严列出来的菩萨的阶位里面，他去判有些是属于原教，讲初住位，讲发心住，讲的完全是原教的初住，可是讲到后面的这个十地等等的，他这个一地一地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内容，次第断惑的情形等等的，又好像感觉到又变成别教的初地，别教的实地。这一部论，如果我们用别教去判它，是完全吻合的，完全吻合的。 我是昨天看到的各位的报告还是今天的报告，我还忘记了。有学长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圣三系是哪位学长写的？说大圣三系啊，菩萨造论啊，是根据大圣三系来造论啊。这个讲法正好把他这个颠倒因果啊，颠倒了啊。菩萨造论并不是按照大圣三系去造论的，不是这样子的。菩萨造论有他自己本身的修学啊，他的因缘，他的背景啊，然后他造这部论。他造了这部论以后呢，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那就各式各样的这个论点了，太复杂了啊。这部论这样讲，那部论这样讲，有时候也不是大圣三系，不是光是论的。经也是可以把它这几部经判成这个哪一系，那几部经判成哪一系啊。那你说唯识宗有六经十一论，但六经里面有好像有两部经没来吧啊，是不是两部经没来啊？那么这四部来的四部经，它是完全这个归类到是唯识宗了。那我们中国的祖师们去判这个这四部经啊，是归到比如说是在哪一教啊，或者天台的判教是藏通别圆。那唯识宗的经典啊，或者是论啊，据我所知，天台大师把它判都是判的别教啊，可是华严把它判的就比较低了。唯识宗的这个华严去判唯识宗的经和论，判成是大圣的始教，开始的始。般若经判成是大圣的这个空始教，唯识宗的经论判成大圣的相始教，啊，华严宗他把全部的佛法判为这个五教，所以叫五教判。华严宗祖师有一部著作《五教章》啊，或者叫做《华严一圣分歧章》啊，他把全部的佛法判成五教，啊，小教、始教、宗教，我们这部论就是宗教，大圣的宗教。那么大圣的始教里面呢，分两部分啊，一个是唯识，唯识就是相始教，相始教啊那边。那么般若系的经典呢，就叫做空始教。这个呢就是宗教，顿教呢指的是禅宗，圆教呢是天台跟华严，这是华严宗的判法。那么天台的判法呢，他不把它说成是小教，因为在藏教里面也有菩萨，当然这位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阿含经里面也好，有部的这些论里面也好，都是讲到菩萨修三大阿僧祇劫，对吧？啊，修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万恨，然后呢，一百劫，其实不是一百劫啊，释迦牟尼佛是因为他精进的关系，修了九十一个大劫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再来示现成佛，所以这里面有菩萨，有菩萨怎么叫做小教呢？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只有利己，不去利他，对不对？是吧？只求自度，不去度他，这个叫做小。小圣，小圣是小的交通工具啊，只能够载自己一个人啊，那脚踏车了。脚踏车还可以载两个人。汽车可以载四个五个小包车，啊，公共汽车多了，火车更多，啊，那大的游轮更多了，啊，交通工具。那既然是小圣，小最小的交通工具，那就是自利。可是呢，菩萨不是，释迦菩萨不是啊。所以在天台智者大师的判教，他不把它称之为小教，称之为三藏教，啊，因为经律论三藏。是很清楚啊，小圣的部分经就是经，律就是律啊，论就是论。大圣不是，大圣这个经律论啊，有时候一部 一部经里面它本身也有这个律啊，也有这个佛跟弟子们的议论啊等等的啊，变来变去啊等等，好像他那个文章的体裁啊什么东西像那个普通一般的论一样。所以大圣里面经跟啊戒律啊，你说梵网经，梵网经里面有戒律啊，啊，那么像菩萨璎珞本业经，它也是把它这个编在这个律部啊，啊，在大正藏第24册，所以在大圣来讲，经跟律啊本身就不是那么分明，可是小圣的比较分，啊，它有专门的什么五分律啦、四分律啦啊等等的啊这些这个专门的律的这一种这个版本。当初佛圆寂以后，这个弟子们结集的时候就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叫做三藏教。三藏教里面有菩萨啊，有大圣的菩萨，就是释迦菩萨啊。这个是题外话。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说了啊，天台宗的判教，那么这个是别教啊，而且三贤位的菩萨呢他是相似的，能够理解这个真如啊，这个理啊，所以呢叫做相似觉啊。那么是觉里面的第二种，它的名称就叫做相似觉啊。第一种叫做明智觉啊，所灭的无明，第一种叫做灭相无明，第二种就叫做意相无明，灭掉的无明就叫做意相无明。这个还好吧啊，可以听得懂啊。再看下面第三种啊，第三种是住相无明啊，说如法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初念相故，明随分觉。所以这个这一条所讲的无明是住相无明，这一条讲的始觉的名字名称就叫做随分觉啊。对，这个字是错字，各位改一改，这个字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当以这个在61页的1234567891第十行，就是论文以离啊，离开的离，奇怪，这个地方发生这么大一个错误，因为这个版本是根据这个版本重新打字的，根据这个版本重新打字的。那么重新打字呢，我是没有帮他校对这个，我只是把这个版本里面的错字啊有提供给他，但是我没想到当初我没有校对，结果这个字就变成发生这个错误。因为我的版本没有错，我这个版本没有错，他当初是根据这个版本重新打字排版印出来的，当初我给他的是这个的校对的一个稿子给他，给我们阮居士，结果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这个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因为我在看，我还是看我的旧版本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慈州大师的解释。住相呢也是分成四个部分，这个住相无明这一段文论文也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是明能观住相无明的这个人，能观人啊，能观人呢是法身菩萨等，这个法身菩萨等就是要登地的菩萨，登地我们课本上面讲是从初地到九地，初地一直 到九地，是能够这个断掉住相无明的人。看他的说明，初地证得这个真如这个法，当然是部分的证得，不是全部的证得，全部的证得那就是要成佛啊。从初地开始就以真如法为身，所以呢证得部分的法身，所以我们称初地以上的菩萨叫做法身大士，法身大士。那么以真如法为身，从此以后不会再执着色身，他有了法身了啊，不会再执着在这个色身上。但是众生是念念执着色身啊，所以就迷了法身，这是同时的啊。这个执着色身，就色身就迷法身。但是呢，色身呢是众苦之本啊。我们之所以觉得受苦，就是因为有这个色身，舍也舍不掉。你觉得人生很苦，以后不想来投胎。我也碰到很多朋友，他说他以后不想再来投胎。我说你能自主吗？不可能的，身不由己啊，你不想来，业力把你拖来啊。那些菩萨们他是愿力来的啊，他要度众生，他发愿，自己的愿力啊，这个驱使他来这个世间啊，实现这个修行，实现这个救度众生等等的。那菩萨是愿力的啊，我们这种凡夫，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来控制自己？都是被这个业力牵着鼻子走啊，牵着鼻子走不算数啊，在这一生当中还是不断的造业啊，所以就没完没了的，对吧？你不造业也没办法啊，碰上了碰到了境界，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一定会造业。所以我们佛教的人生观就是这么说。被这个业啊所这个牵引来投胎来受报，同时在这个人生当中又不断的造新的业，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准备来生或者是在未来的生再去受报，所以永远没完没了。你居然说是我不想来了，不想来投胎了，大言不惭，怎么能够不想来投胎就不来了呢？你自己不想就可以不来吗？不行啊，没办法的啊。哦，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对于法身呢，完全法身就是真如理，对不对？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啊，我们众生只是具备了如来藏心而已，这个我们是有的，可是真如理我们是完全觉察不到，对不对？为什么觉察不到？因为有虚妄心念，就是妄心对妄境，造种种的业，不管是人我执、法我执，通通障碍住了我们的这个知见，所以见不到这个真如理，见不到法身，就是迷了法身。这个我们前面不久才讲了，什么叫做无明？是迷真。迷真就是迷了法身，无始劫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很无奈。你要想去发掘去观啊，这个真如哪有能力去观得到啊？理论不知道，方法不知道，自己又不能够努力的去做，朝这个目标前进啊，要想观法身或者是要观真如，那怎么可能啊？天上也不可能掉下来啊，不可能的啊。 所以是众生都是因为观不到真如，观不到法身。那偏偏呢，越是这样子的话呢，对自己的色身啊，特别的执着。你观见了真如，观见了法身以后，怎么会要这个色身？有色身就是无色身，就等于没有，因为不会在意的。这个东西是个工具啊，在那种境界的情形之下，菩萨是为了要救度众生，他是来这个示现啊轮回啊投生到这个娑婆世界也好，到其他他方世界也好，他要救度众生的时候，他怎么在意他的生死，在意他的色身呢？他当然不在意，为什么？他已经证得真如，已经证得了法身，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你迷了法身的人一定会执着这个色身，你已经悟了这个法身的人一定不会去执着这个色身的，这是一定的。到了那个程度，自然而然就不会这个迷这个色身，这个色身是个工具嘛，啊，他要去救度众生的时候才要这个色身，不要救度众生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要它，怎么会去执着它呢？他是等于用过就丢啊。我们不是，我们这个色身是宝贝的要命啊，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们满眼看出去，我们凡夫都是宝贝自己的身体的啊。所以不要说这个还有法子，就是人我执啊，这个就害死我们了，对不对？分段生死我们就离不开，这个色身是众苦之本，我们就是看不破，爱他爱得要命，什么东西都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主，天天都在打算的，替他打算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开悟，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见到法身。所以他这样子的讲法是完全这个正确啊，因为这两个身啊是互相是等于是相对的啊，有他就没他，有他就不要他啊，听没？先破我执怎样？先破我执啊，先破我执，没错啊。刚刚讲了，我们不说这个声闻缘觉，我们说菩萨的话，七住位才破我执。七住啊，七住叫做不退住啊。七住位破我执，这个我执是见思惑的别名。那么七住呢，就叫做不退住。有一个公案不是吗？舍利佛只证到六住，他本来是大圣，修大圣，证到六住以后啊，有一次碰到考验，考验不过，考试没通过啊，有人跟他祈求眼睛啊，要合药是不是啊？结果呢，他挖了一个眼睛给他，人家说：“哎呦，臭死了！”丢在地上，还用脚去踩。他一看，哦，这个这没办法，修菩萨行没办法修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你要眼睛，我给你眼睛，啊，挖个眼睛给你，结果你踩，丢在地上用脚去踩，啊，好了，退转。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因为他才六住嘛，不到七住嘛，七住叫做不退住，不会退转，所以七住以上啊叫做不退，里面叫做行不退，行不退啊。那初住以上啊叫做这个叫做位不退啊，位不退，就是菩萨的地位不退，到了初地以上才是念不退啊，应该是这样。哎，三不退，三不退在天台来讲，藏通别圆各有三不退，藏通别圆各有三不退啊。好，众生念，因为是念念执着在色身上，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迷了法身，对于法身，对于真如是完全的啊，是迷的啊。但是呢，真实的情况是色身为众苦之本啊。但是到了初地以上的菩萨，法身菩萨呢，就舍掉了假的这个色身啊，这个生灭啊，变化的这个无常的这个色身舍掉。能够证得真正的法身，以真如啊一心啊本觉为无始的本体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显现啊，到初地以上才能显现。等者啊，如法身菩萨等的这个等字，等取二地到九地。所以这个位次啊，是阶位啊，是一共有九个位次。那么下面呢，啊，觉这一句，觉于念住的这一句是第二部分，是所观相，所观的住相无明，在这个地方他才解释什么叫做住相无明。他这里说为法执坚住，坚固的著作很不容易断，这个法执啊，坚固的著作啊，要断这个法执是很困难的啊。那么从这个七柱开始啊，从这个七柱开始到八柱以上，经过这么多的位次，到初地才破法执，所以这个法执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难以断除，对吧？你看从七柱开始啊，他才开始断，要断法执，对不对？到这个七柱是断我执啊，八柱开始才要断法执啊，所以呢，总共有23个位次，对不对？经过23个位次。才断掉一部分的法执，这个法执是很难断，是坚固的著作，它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叫做住相无明。那么这个法执一直要断到住相，要断到什么地方呢？断到九地，所以呢再加九个这个等级啊，前面23个再加等个九个，总共有32个位次啊，都在断这个法执。所以住相无明的立名是这样子立名的，法执坚住，地前牢不可破，所以叫做住相无明。法是什么东西？对什么法产生执着？就是总的来说是五阴色心之法，总的来说啊，虽然已经破了我执，所以不把这些法执着是我，但是呢以这个色心等等的法认它为实有，真实的有，这个叫做法执啊。那么这是总的来观，总的观的话，观五阴啊、色心啊，把它这个等于把它弄得很简单的去观这个法执。那么别啊，就把它展开了。别则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生死啊、涅槃啦、世间法、出世间法啦等等的法，通通都会产生法执啊。那么这个位次上的菩萨能够知道。这些个法无非是幻有，幻有就是因缘有，但是呢有法执的话呢，会把它执着为实有。实有是什么呢？认为它有自性，认为它实有自性，也就是认为它是常依主宰。 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能够圆融，所以称之为法执。那么登了初地以上的菩萨，证得了真空离，这个空不是偏空，不像这个人，这个人我执破除人我执的那个偏空，这是真空，这个真空可以破法执的啊，证得真空离，能够得知法空。可是到了初地呢，没有彻底，没有把法执断尽啊，所以不彻底，必须要有二地乃至于九地啊，渐渐的逐地逐地的破除。那么从这个法执里面呢，又可以详细的分啊，从初地一直到七地是破除设法之者执者执着啊，设法是初，比较容易破，破设法这种的法执。八九二地呢是破心法的执着，心法比较微细啊，比较难断，所以放在后面才要断啊，到了八地九地才断。好，下面呢针对后面的这个三系六出相呢来加以配比。初地破的是什么呢？六出里面的第二个啊，六出里面的第二个叫做相续相，那么这个又称之为分别法执。那么分别法执、俱生法执呢，这个在唯识论里面啊有，分别法执是可以比较容易断的，初地就可以断的。到了七地以后呢，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智相，智相就是六出里面的第一个，六出相里面的第一个啊。那么三系六出啊，我们有机会才讲的啊，明天看看还有没有时间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俱生法执，俱生法执呢它是七地断，这个法执啊比较微细，所以呢需要初地到七地啊渐次的去破，很难很难断，所以渐渐而破。这两个法执呢皆依境界而有，因为它是色法啊，它是色法啊，分别我这个分别法执跟俱生法执啊，它是破这个色法的这个法执啊，所以依境界而有啊，所以叫做破色法之执。到了第八地的菩萨知道这个境界，境界相，知道这个境界相啊是唯心啊，境界相呢就是三系里面的第三个，三系相里面的第三个啊，是要八地菩萨才能够断掉。到了九地的时候呢，知道这个转向也是唯心，转向是三系相里面的第二个，三系相里面第二个啊。那么八地九地破的是对于心法的这种法执，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未破的是什么呢？就是身相无明啊。身相无明呢要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三系相里面第一个，叫做业相，或者完整的讲叫做无明业相啊，称之为业相。这个身相还没有破，所以到这个第九地的菩萨啊，明心未彻啊，这一种这个真心啊，让他完全的恢复这个光明，好像一面镜子啊，完全的这个擦得干干净净，但是呢到九地还没有彻底，还不完全啊。那么这个是到了第九地的菩萨还执着的是对于心法的还有微细的执着啊，或者能够
去会执着什么呢？能观的智。
他这里讲执智为我等，就是还会执着能观的智，这是心法，能观的智是心法。
还有对于这一类这一种的微细的心法的执着，
唯我为常依主宰，认为自己能观的这个智啊是常依主宰，能观智当然是心法啊，所以这一种的微细的法执还在啊，这个叫做法我执，没有破境。
最后是念无住相的那个呢，是遍观离，
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样子的观了以后啊，就没有住相无明了，到九地才没有住相无明啊，这个是遍观离。
幕后的两句啊，就是结观分歧。
以离这一句是继承上面论文所说的啊，他的功德他的利益啊，是离什么呢？分别。离分别是对前面的这个意象无明里面的初分别而说的，这个分别这两个字是针对前面意象无明里面是离的是初分别，现在离的是分别，同时要离初念相。这个初念相是对于下面的微细念相而说的，下面这个生相无明里面十地菩萨啊，他的这个结观分歧里面是远离微细念，那么针对下面的微细念，这个地方叫做初念相。又同时自相跟相续相，就是六初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三系里面的这一种的这个无明，讲起来是比较粗的啊，所以里面有粗啊，转向跟现象，转向就是能见相啊，就是在三系里面的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境界相，这三系里面是第三个。针对于三系里面的第一个的业相来讲是比较粗的啊，所以这个粗字啊是对比出来的啊，他一共要从这个住相无明里面要断掉的是四个啊，三系相里面断两个，六出相里面断两个啊，那么互相之间比较啊，都会有粗有细，所以这个地方呢用初来做代表啊，所以叫做初念相。最后它的名字叫做随分觉啊，这一个位置上的始觉啊叫做随分觉。随分觉跟相视觉里面，一个是用舍啊，舍，一个是离啊，舍跟离意义上它解释的里面没有这个特别的说明它的差异性啊，舍跟离啊是差不多的啊，都是断除的意思，可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又不一样了，第四个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个远离，对吧？第四个生相无明，我们马上要看到这个生相无明啊，看到有个远离啊，看到这个远离呢，他用这个远离两个字啊，他比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讲法
啊，我们下面再讲。
因为前面用舍也好，用离也好，只是远舍舍一部分，离离一部分，但是后面这个远离是全部通通都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东西可以舍了，所以用远离，他是这么解释的啊。好，最后一个啊，三相无明，第四个，如菩萨地境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这个身相无明也是分成四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能观的人，能观的人他说菩萨地境，菩萨地境，那么如果没有等觉菩萨，那就是实地菩萨，如果有等觉位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等觉位，那么就是等觉菩萨、实地菩萨都是差不多啊，在那个，所以是实地等觉菩萨，这个叫做菩萨地境，到了尽头了啊。下一步就是成佛啊，已经不称他为菩萨了啊，他的位次啊到顶了，所以叫菩萨地境啊。说以上的四相啊，以上有生住意灭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课本的次第是啊，灭相、意相、住相、生相，这个四相是所观的别相，个别个别的叙述四种无明，从粗到细，通则皆是观本觉，本觉就是真如，共通的其实都是要观真如。你说啊，断的是这个无明，要观的是真如，功夫前观真如所断的是灭相，进一步意相，再进一步住相，最后才生相。其实要观的都是本觉真如，说观本觉上啊，其实是如果观到究竟彻底观到这个最后成佛菩萨地境，那么就没有四相。为什么没有四相？这个四相都是虚妄不实，本来就没有，可是众生迷惑流转生死，一直被他的拖累，到了觉悟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很可笑，那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所以他说本觉上啊，根本就没有四相，如果有四相怎么断得了呢？啊，没有四相才可以断啊，虚妄不实的东西才可以去除掉，真实的东西是去不掉的啊。经当第四，菩萨观这个本觉里啊，其中是没有生相无明这个东西，观破了以后就发现它没有啊。当你被它障碍住的时候它有，破除了以后发现它没有啊。地啊就是位啊，说菩萨地啊就是菩萨位啊，也就是实地位已经圆满，这个叫做菩萨地境。境啊就是满的意思，满足方便啊，这个满足指的是六度万恨啊已经圆满。方法，方啊是法的意思啊，方便啊，方便啊是法，法的意思啊，这个便呢是用的意思啊，也就是便用之法门。 修行佛法就是要从方便啊，这个到达这个究竟。那么一般的人啊，会误解方便哈、啊。怎么叫做误解方便？我当初有一个同事，他也跟了我一起去听经啊什么了，去上课啦、啊、什么的。可是呢，他特别喜欢学这个算命。一方面学佛法，一方面去学算命。跟他讲说，你不要去学那个算命了，佛法是这个不相信这个宿命论的，佛法是不算命的，对不对？佛法只是讲你在因地上怎么去努力啊，果自然会水到渠成，到时候就会这个感召这样的果报。我们在因地上努力就好了，不要去算命，不要去求神拜佛，不需要啊，自己努力朝着这个佛所讲的这个道理去做就好了嘛，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好了嘛，你不要考虑这个我的命运啊等等的，不要去学那个算命。哎，他不听，他说我这个是方便法门，他说算命是方便法门。我是有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完全误解方便两个字啊、哦，方便两个字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你去看法华经的方便品，那个方便两个字怎么解释，你去看法华文具啊，啊，不是这样解释。我们粗简单一点讲好了，凡是朝就近的目标前进的叫做方便啊，你不能够误用这个方便，误用这个方便就错了啊，不能这样子。你如果去学算命，你相信这个算命，你就否定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基本的道理，对不对？我既然是入了佛门，我相信的就是佛说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我们看《了凡四训》的这位袁了凡先生，他的命啊，应该是多少岁要死的，他没有儿子的，他应该是短命，他也不可能做官的，结果他改造命运，是不是听了一位这个出家的一位禅师的这个劝导，然后呢每天圈那个功过表，对不对？结果呢做到多少的这个功德以后，他的命改了。所以命是可以改的，不是宿命论。哎，我们做的这种功德太少，所以呢把我们的过去生中的业要想改变是没有，这个力量不够。命是可靠努力去可以改变的，那问题是你自己所做的这一种的功德善行，它的重量够不够啊？好，放在天平上面称了业力重还是这个我做的功德重？功德重的时候就它就不行啊，它就这个不能够这个操纵我们，我们自己可以主宰。你如果不修啊，既不造业造恶业，也不做善业，那么你是所被命运已经是控制好了。对不对？那是宿命论，因为他那个业力控制你。那你自己每天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己改变命运的种种的行为的时候，那命就改了，是吧？所以佛法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努力，自己修因，自己就可以感得到这个果报的。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对不对？有这句话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方便这两个字来讲，就是朝就近的这个目的的种种的方法，种种的这个变用，种种的法门，这个叫做方便啊！千万不要跟那个佛法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些叫做方便，那是误解啊！未修六度万恨的方法已经满了，所以叫做满足方便，也就是行满，菩萨行圆满啊。所以满足方便就是在因地所修的功课已经通通都修完了啊。一念相应，这个一念相应啊，特别是指六度当中的般若智度，智度就是般若度啊。
来说的。
他说等觉菩萨的后心，或者实地菩萨啊，后心啊，如果没有等觉的话就是实地菩萨，有等觉的话就是等觉菩萨，他的后心啊，快要成佛的那个时候啊，以金刚玉会，也称之为金刚玉定啊。如果称之为金刚玉会的话呢，当然是属于般若。不管是金刚玉定或者是金刚玉会，这个时候的这个定会啊是非常非常的坚固啊，要断最后最后的这一个法执的这一种的这个无明啊，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力量的啊，像金刚一样啊，这么样的强而有力，才有办法把最后的一微细的这种法执啊才能够断掉啊。所以最后的金刚智，就六度里面的这个般若度制度来做代表，叫做最后的金刚智。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业相啊，业相呢就是三细相里面的第一个最微细的这个相，也就是破身相无明，也就是从根本无明所升起的知末无明里面的第一个最细最细啊。如果不升起，那就是佛啊。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说本来是没有无明，结果有了根本无明，有了根本无明又升起这个知末无明里面的细，然后升了第一个细，然后再升第二个细，再升第三个细，完全错了。不是这样子，后面的叙述它固然是从三系到六出，事实上众生具足三系六出是同时具足，细的显不出来，看不到，粗的是很明显。所以呢，我们在断惑的这个怎么办呢？要从粗到细，断惑的时候要从粗到细。它之所以要说明三系六出，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断后断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东西先断，什么东西后断，什么东西容易，什么东西困难，让我们明白的是这个。而并不是说是真如生出无明来，无明根本无明生出知末无明来，知末无明里面有三个系的是第一生第二，第二生第三，这完全错，不是这样子的，误解了这一本论啊。论之所以把无这个无明分成三系六出，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从出到系断除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按照什么样的次第，你断到什么程度，你是什么地位啊，自己不要误会，以为到此已经到了尽头啊，后面还没断的还一大堆啊，说不定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分析的这样子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方便容易这个去求解，容易去行持，所以是易于解行，主要的目的是这里。好，到了最后的这个金刚智啊，能够破除业相啊，破除业相也就是破除身相无明，这个时候的一念的始觉智啊，完全跟本觉的理啊完全相应啊，十本不二，这个时候叫做十本不二，这就是究竟觉啊。所以一念始觉智与本觉理相应的时候叫做一念相应啊。从初住就是发心住，初发意菩萨，发菩提心，发心住就是发菩提心，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观这个真如理啊，那个时候是完全还观不到的啊，都是相似的观而已，观照者是相似的真如理啊。那么一直从那个地位上一路上来，一直到了现在这个实地等觉的时候，就是地境菩萨的地位啊，已经到了尽头，方得圆满，与理完全相应。初地已经有部分相应，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金刚智、金刚定啊，破最后最后的微细的、最微细的这个法智啊，生相无明，这个时候就完全相应，跟真如理啊，跟这个法身完全相应啊。好，这个是说是能观的人。下面讲这个第二啊，所观相就是觉心初起，这是所观相这一句。这个所观的相是什么呢？就是三系里面的那个业相，也叫做身相，在这里叫做身相，在后面三系相里面叫做业相。所以呢，所观的相就是业相，就是身相。那么下面啊，下面是在哪里呢？在77页啊。下面77页那个业相里面说，以一不觉故心动。这个业相啊，它的一所依的是什么？依的是不觉。这个不觉就是根本不觉。上午我们说过了，根本不觉是怎么来的？是迷真，对不对？什么叫做根本不觉，或者什么叫做根本无明？就是迷真。迷真以后起妄，因为迷真所以起妄，起妄的时候最微细的就是这个三细相。那么现在三细相里面最细的这个业相是心动，要开始很这个微弱的微细的这种动，这个微细的这种动的这个无明是根据根本不觉而来的。根本不觉呢还没有动，是迷真而已，还没有动，对不对？但是知末无明就开始动了。所以我上午一直讲，迷真就是根本无明，或者叫做根本不觉，起妄就是知末无明，或者叫做知末不觉。我们用那个比喻，就是迷了东南西北，这个叫迷真，这就是根本。开步要准备起步要走，还没走，准备要走，这就是知末无明里面最微细的部分，心已经动了，只是心动而已啊。脚步走出去那就太粗了，已经粗到后面的这个粗相去了。心动想要走，这个就是业相，这个就是知末，知末里面最细的那个啊。所以下面77页所说的啊，就是那个业相啊，以一不觉，这个不觉是根本不觉，就是迷真根本不觉啊。心动这个就是知末，知末里面的最细的。所以这个里面的不觉啊，就是一种身相。但是这个身相啊是能生，所生的是业相啊。所以身相啊本身是有能生所生的啊，能生的部分是根本不觉，所生的部分是无明业相啊。那么动起啊，动就是起啊，动起就是业相。所以觉心啊，觉心初起的起啊就是动相，最初的从根本无明升起这个知末无明的初起的那个微细的情况啊。觉就是觉悟啊，觉心初起啊就是觉悟。能觉的是一念始觉，这个始觉是接近这个究竟始觉的这种始觉。所觉的就是这个业相以及这个身相啊。因为是观，前面讲过了，不管是观啊四种始觉，观的都是本觉啊。观本觉故，能够觉悟这个二相，无论是身相无论是业相，都是本空。故曰心无初相。心无初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身相跟业相都是空，都能够观破，
啊，它是虚妄不实啊，所以叫做心无出相啊。
那么心无出相这一句呢，是变观立意，决心初起，这个是所观相啊，这一句也是第二部分所观相，心无出相是第三部分的变观立意。无明不觉，似有妄动之出相。现在呢，觉知本无出相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远离微细念，这个就是结观分歧啊。从这个以远离微细念故，这里就是第四部分结观分歧啊，远离。前面讲舍，讲离，这个地方讲远离啊，因为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残余下来的无明不觉都没了，所以称之为远离啊。所以我们住在旁边更无遗余啊，故称远离，更无异于故称远离啊。这个微细念就是那个三系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业识啊，业识啊，业相啊。那么这一句就是啊，继承上面所说的啊，这个结观分歧啊，上面所说的利益啊。变观利益下面这个这一句就是结观分歧啊，这个唯细念就是业相啊，是三系当中的最细，所以称为唯细啊，也通啊，也通于这个身相无明啊，身相无明啊。那么在前面所有的这个四种里面，关于这个三系六出相啊，啊住相里面有四个。啊，所以这个四住相，四住相就是两个出两个细啊。刚刚讲过六出里面的第一第二，还有这个三细里面的第二第三啊，一共住相啊，一共要这个断除离掉这个四个啊，二细二出。那么意相无明里面呢，是在六出里面的第三和第四。所以呢有两个意相无明啊，六出里面的第三第四啊，所以有两个意相啊啊哦，后面在后面，因为后面我们可能明天会讲啊，明天讲的时候讲三系六出的话，我们再来对照一下这个啊，这里只是提一下啊。所以呢意相无明里面呢要断除的是六出里面的第三第四，灭相无明所要断除的是六出里面的第五个啊，叫做起业相啊，起业相。那么这些呢通通都是知末无明，都是啊依这个根本无明而有啊。那么离这个微细念呢，也就是含根本无明也要离啊，所以说得见心性，得见心性啊，就是常住真心，也就是法身离体或者真如本性啊，这个名称很多。这一种的见并不是肉眼天眼法眼乃至于慧眼啊，这个慧眼啊不是阿罗汉的慧眼啊，是真正的金刚智啊，金刚慧等觉菩萨后心的那种的慧，明了这个真空那么这个心性是无相的，无形无相，而这个时候才能够证得常住真心啊所以得见心性啊，性啊就是法身，就是离体啊，离这个唯细念就是知道啊，妄的这个源头本空 见心性就是知道真的真如的源头是本有啊。最后这个名字啊叫做究竟觉啊，或者叫做究竟始觉，或者叫做究竟妙觉啊，也就是究竟佛果，也叫做究竟极佛啊。那么在这个惑当中啊，没有把它列出啊，开列啊，身相啊是无明的根本，业相为知莫无明啊，没有把它列出来啊。所以在这个菩萨地境的时候，位次当中也不开这个等觉和妙觉啊，省略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